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共航母出没台海敏感水域，专家说无异于自杀，被制裁，哈德逊研究所声明回击中共，不止援乌计划外泄，五角大楼震惊，说还有敏感度极高的资料。马英九访华路线暗藏密码，中共明白过来已经迟了。习近平亲迎马克龙，冷落冯德莱恩，两人待遇差别大。入侵乌克兰，俄罗斯付出代价，卢布贬至一年最低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航母出没台海敏感水域，专家说无异于自杀。蔡英文和麦卡锡会晤期间，中共山东号航母在台湾东南敏感海域现身，专家说山东号此举无异于自杀，因该区域正是美军核潜艇的理想作战区域，如果山东号有任何军事动作，可能沉入海底。据台湾国防部消息，在4月5号蔡英文和麦卡锡会晤当日，山东号航母舰队穿越了菲律宾和台湾之间的巴士海峡，进入台湾东南海域。在6号中共又出动3艘军舰，一架卡28反潜直升机骚扰台湾，但这个显然比去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中共发起的围台军演报复行动力度要小得多。美国智库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菲尔舍话俾美国知音知，中共试图骚扰同胁迫台湾的少量船只是非常脆弱，尤其是对美国攻击潜艇来讲。他说中共派出山东号航母，从军事方面来看很好笑，从山东号和他的1500名中国船员送往位于太平洋最深水域的台湾东南部地区无异于自杀，那里是美国核攻击潜艇的理想作战区域，如果这艘航母对台湾人民采取任何进攻行动，他会很快沉入海底，此举真是鲁莽啊。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6号就说，山东舰目前位于台湾最南端，俄联被东方约200海里处。与此同时，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母亦在台湾东部，离台湾大概有400海里。尼米兹号不可以说是为了山东舰而来，但这个态势摆出来就有关联了。被中共制裁，哈德逊研究所声明回击中共。蔡英文和麦卡锡会面，中共虚张声势，启动一系列制裁措施，包括在7号宣布制裁台湾驻美大使萧美琴，同时亦针对台湾的远景基金号、亚洲自由民主联盟和美国的哈德逊研究所、列根图书馆4间机构进行惩戒。而哈德逊研究所就作出回应，强调会坚定和台湾站在一起。在7号中共外交部长秦刚说，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列根图书馆为蔡英文在美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提供平台和便利，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宣布决定对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列根图书馆和他的负责人等采取反制措施，包括对哈德逊研究所、列根图书馆等两间机构严格限制中国境内的高校、机构等组织和个人和他进行有关交易、交流和合作等活动。在7号哈德逊研究所总裁兼执行长沃尔特斯在他的官方网站铺出，哈德逊回应中共制裁声明，一点入官网就可以看到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照片。哈德逊研究所在声明第一句就说，我们坚定和台湾站在一起，反对中共和他的残酷种族灭绝政策。 內文話，我哋好自豪可以表彰台灣總統蔡英文，敬佩佢反抗暴政嘅巨大勇氣同決心。哈德遜研究所亦喺聲明中怒斥中共長期以來壓制國內外、反對國際侵略同壓迫中國人民嘅聲音，並再次強調我哋堅定同台灣站在一起，堅定不移促進美國同佢嘅盟友安全、自由同繁榮。吴子桓乌计划外泄，五角大楼震惊，话仲有敏感度极高资料。一份详细说明美国同北约帮助乌克兰计划反击俄罗斯入侵嘅机密文件喺社交媒体流传后，五角大楼七号调查发现，泄漏范围唔只系俄乌战争，仲有中东、印太等有关美国国安的议题，恐怕是多年来最严重情报破口的事件。纽约时报报道，相关机密文件在推特和 Telegram 上流传， Telegram 用户超过5亿，而在俄国使用广泛，外流机密文件从乌克兰、中东到中国等有关美国国家安全的机密包罗万象，令五角大楼震惊，亦让对呢件事措手不及的拜登政府雪上加霜。分析指，目前已知的机密外泄规模约达100多份文件，当中不少敏感性极高的资料。美方一名高级情报官员说，这次泄密事件可以说是五眼联盟的噩梦。五眼联盟是美、英、澳洲、新西兰和加拿大五国共享情报的机制。新一批外泄文件7号出现在推特和其他网站，其中一张日期是今年2月23号的投影片，仲标注 secret 的字样，代表这个是美国不同外国分享的情报。拜登政府在6号先连忙彻查涉及援乌反攻计划而外泄。前美国国防部助理副部长穆洛伊说，这个表明内部有严重安全漏洞，恐妨碍援乌军事大计。图片显示的都是实体文件，看来是有人蓄意泄密，想破坏乌克兰、美国和北约的努力。西方机密援乌反攻计划而外泄后，美方一名国安高层官员仲担心损害范围是否只是限于此，但中午就发现在匿名网络留言板上又出现新的外流文件，是一张说明乌东城镇巴克姆特战况的地图。持续几个月的巴克姆特目前是俄乌战争一大激战区。审阅过网络上这些外流文件的安全分析师就说，新一批外流的投影片还包括关于中国、印太战区、中东和恐怖主义等敏感内容。华尔街日报说，外泄文件涉及美国政府对俄乌战争和其他重要国际议题的高度机密，恐怕已算是其中一次几十年来最危险的情报外泄事件。马英九访华路线暗藏密码，中共明白过来已经迟了。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日前在武汉参观辛亥革命博物馆，中共官员邀请他提字，但他一听到解说员说中国梦，掉头就走了，令陪同的中共官员一面尴尬。网民就笑话，马英九终于受不住了，早知是这样何必参访。当时中方解说员对马英九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又伸手示意他提字，在旁边等候的中共官员亦是堆出满面笑容，招呼马英九过去提字，但马粒声不出，掉头就走，令这位官员非常尴尬。于是招呼拍摄的官媒记者让开路，让马英九出去。马英九拒绝提字的视频引起网民热议，说还是有底线，自取其辱，想同流氓合作却唔记得流氓只是想抢你。 另外，马英九呢次访华嘅路线图亦被指暗藏密码，佢去过嘅地方，南京曾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首都，国父孙中山的安葬地，武汉则是辛亥革命发起地，亦是国民党的发祥地。至于长沙，长沙会战是国民党和日本军队战斗最激烈的战役，歼灭日军十万以上。重庆则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陪都。南京沦陷后，日军长期轰炸重庆，但都冇炸毁重庆。重庆精神支撑住抗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而上海喺民国政府时期被建成亚洲最发达嘅城市。评论话，马英九喺大陆上述城市访问，等于系喺度展示中华民国强大史，而等中共当局明白过来已经迟啦。习近平亲迎马克龙，冷落冯德莱恩，两人待遇差别大。澳洲媒体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联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访华，两人所获待遇却大不相同。他们本来打算展示欧洲统一战线，但中共却试图分化欧盟。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欧洲版4月7号报道，马克龙此行一刻都不得闲，冯德莱恩就却只有基本行程。在6号的三方会谈开始前，习近平亲自走下大会堂台阶迎接马克龙，两人微笑握手寒暄。冯德莱恩在稍后先独自走上阶梯，而在当晚，马克龙和习近平出席豪华国宴，冯德莱恩却在欧盟代表团总部举行简单记者会。到7号，马克龙和习近平又在广州相会，法国官方之前预告两人将共度6到7个钟头。中共官媒亦明显将两人区别对待，新华社5号焦点完全放在马克龙和中法关系上，对欧盟几乎只字未提。其他媒体更是毫不留情贬低冯德莱恩，中共国防部附属自媒体甚至言辞激烈，指责他是出了名亲美，为巴结美国而出卖欧洲，要靠马克龙才来到中国等等。 Political 报道说，这种差别待遇说明欧洲和中共打交道的困境，中共清楚欧盟27个成员国对北京意见分歧，正是利用马克龙和冯德莱恩这次行程努力拉拢法国，同时试图将冯德莱恩置于某种从属地位。欧盟执委会官员之前曾强调，冯德莱恩的行程和马克龙不同，亦不会参与马克龙的国事访问，结果两人看起来好像是各自为营，对中关系的分歧亦不断浮现。社交媒体一些评论人士认为，马克龙此行是出于法国内部经济压力，重点放在中法合作，而冯德莱恩同行旨在起到缓冲作用，努力降低负面影响。马克龙此行主持了几场合约签署仪式，包括向中国出售160架空中巴士飞机的大单。马克龙在7号结束访华后，中法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强调发展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元首年度会晤等等。马克龙此行没有提及台湾问题，他在6号会晤习近平那阵曾表示希望北京调停俄乌战争，但当日莫斯科就公开排除中共调停的可能性，而此系委婉地替北京作出了回应。另外，虽然习近平同意致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却未承诺确切的时间。冯德莱恩方面就当面话俾习近平知，台海和平稳定具至高重要性，欧盟不接受中共单方面威胁同以武力改变现状。习近平就当面回应，不要指望北京在台湾问题上妥协退让，那些是痴心妄想等等。对于马克龙被提台海议题，法国舆论有不少批评， 认为这种立场过于软弱，他此行可能堕入中共设置的陷阱。入侵乌克兰，俄罗斯付出代价，卢布贬至一年最低点。俄罗斯卢布在礼拜五跌到过去一年来的最低点。根据莫斯科证交所资料，卢布对美元的汇率跌到1美元兑换超过83卢布，欧元汇率跌到1欧元可兑超过91卢布。俄罗斯财政部说，出口收入减少和进口货物增加，造成卢布走跌。不过分析师认为，外资急速外流亦是主因。根据莫斯科时报报道，自俄乌战争开打以来，已有几十间外商撤离俄罗斯，出售资产总值达150亿至200亿美元。加上总统普京最近批准英国能源巨头显赫公司出售在远东石油管道计划中的持股，可能加速拉低卢布。目前仍有大约2000间外商正在等待政府的许可，以出售在俄罗斯的事业，并将资本回往国外。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